千钧一发。这时已是十六日清晨两点，我跟着六副担架随队伍往东方太行山地转移。毕竟有沉重的担子，人走得缓慢，我们走了约三个小时也没有追上雷神父。大约在清晨五点，东方已渐渐发白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子，名叫韩碧村。一进村就看到方安修士站在街口向我招呼，我问他雷神父在哪里，他指着一家说在这家休息。我又问他军长在哪，他说军长在这休息了一会儿，已出村沿小路上山了，军部人员和本队的护医官都上山了，只有雷神父和几位修士在这儿。军部既然不在这，我就请六副担架继续前行，并告诉他们我看过雷神父后就来追他们。我正要随方安修士去见雷神父，忽然村里长的勤务兵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旅长有重要的信交给雷神父，说着递给我了一张便条，上面写了几个字：雷神父，限你五分钟离开此地。我拿了便条和方安修士飞奔到雷神父的住处，唤醒他和其他的修士。雷神父看了便条，态度镇静，只说了一句：走，我们走。雷神父出村往高山急走的时候，村里长在村边和街头正在部署他的特务排。军部工兵营的武装人员本来已随军长上了山，现在又掉过头来向韩碧村走去，有一位军官还催雷神父快跑。我们莫名其妙地向山上爬，虽然知道情况不好，还没有想到正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机。便条上写的限五分钟只是紧急的警告，如果真的只有五分钟的限度，我们就完了。跑了大约十五分钟，后面枪声四起，还夹杂着手榴弹的声音，这枪声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，忘了疲乏，看不到荆棘和乱石，只是拼命地向山上爬。又爬了大约二十分钟，远远望见一个小村，村里村外挤满了黑压压的人海，这是部队临时所在地。因为人家很少，所以大部分人马都在村外的树荫下休息。雷神父来到还没有坐定，军长就派人告诉他，村里长来电话，伤兵像流水一样从阵地上滚下来，快派担架把他们接来。这时救护队的担架兵大部分还流散在各地没有归队，我们只好雇用民夫门板来抢救伤兵。于是我们又上上下下如穿梭般的把韩碧村的伤兵运到山上。到了中午，战事沉寂下来，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次的战争原来是一小股敌军过境，被旅部特务排和军部工兵营拦截，打得他们落花流水，残部已向东阳关逃窜了，我方的损失也不轻。中午我们查看伤兵的名字，登记的约有一百人，其中重伤六十名。在这人烟稀少的高山峻岭附近，又没有天主堂，怎么样安置这些伤兵呢？只有奇才雷神父才能想出奇迹式的办法。